各位，大家好。今天开头先跟大家讲一个小说，叫做《西游记》。《西游记》第一回，灵根玉蕴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一回的第一句，就说盖闻天地之数有129600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12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12之也，每会该18000岁。这里讲些什么东西啊？他说啊，人啊，他说一个元啊，一个纪元或者一元，一元是12万多岁，12万多年。然后呢，再把它给分成为12份的话，每一份有18000年，10800年。那么这12份称之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就是12地支。那其实它就是说，这12地支是跟时间有关的。那么这10008岁，这个跟很多的中医学的概念有互相之间的关系，当然它也是与修道有关的，因为中医本来也就是属于道家武术里头的一个范围。现在跟大家介绍针灸和时间与空间之间的配合，那么能够把病治得比较好。在《素问·黄帝内经·素问》第26篇叫做《八正神明论》。《八正神明论》里头，黄帝说：“用针之符，必有法则焉。”就是说，用扎针这件事情一定有法则，对不对？那么，到底经何法何则啊？到底是什么法什么则？岐伯就说：“什么法？法天。什么则？则地。”他说：“法天则地，何以天光？”你看，法天何地，何以天光？这个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时间与空间必须配合，这个针才有效。现代用西医的方式去探讨针灸，不错，也可以探讨了一部分针灸的原理原则。可中国古时候对于针灸的使用，不是只讲扎针的物质基础的这一个针扎到穴道，而也要谈到时间和空间的配合。曾经我讲过，在《素问》第25《保命全行论》讲到过一部分与天时有关的事物，而且我也提到了可能针灸和每天的时辰也有关系的所谓的子午流注或灵龟八法。那么现在呢，我还是要继续讲这个时间与空间的配合针灸这件事情。那么岐伯跟他讲法天则地，合于天光，皇帝就问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想听听看。于是岐伯就说：“凡次之法，叫扎针啊，次之法呢，必后日月星辰48正之气，要看日月星辰，日月星辰还有40四季啊，8正，就是8正呢，就是东南西北，以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8正啊，8正之气。”气定乃次之，就气已经定了，我才开始来做这个针。是故天温日明，天温的，日明的啊，天气是温暖的，这个 是白天的日命，则人血闹溢而胃气浮。这个时候呢，那么人的血好跟这个气呢就不一样啊。这个时候血呢闹溢啊，而胃气呢是浮的，故这个时候血易泄，这个时候血呢容易泄，气也容易行。天寒日阴呢，假如说天气刚才是讲天温啊，日明，那现在天寒日阴，也就是天气是寒的，或者日是阴的，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傍晚或晚上了以后呢，则人血啊，人的血呢怎么样？凝气，凝气就是凝似，就是凝而似而不动啊，而胃气呢却沉。刚才是胃气是浮的，这是胃气就沉，而且又讲月啊，讲现在刚才是讲日啊与天气，再来讲月，月始生就是这个月亮呢。刚刚升起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一个月啊，在一个月里头，这月亮刚刚要升起，就是刚刚开始月明的时候啊，月始生，这血气始经，这个时候血跟气呢，开始要动了，血气始经，胃气始行，这个时候呢，血气开始动，胃气开始动，月锅满，等到月亮呢，已经到满的时候，月锅满。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气就实了，血气就已经开始都旺了，肌肉也已经比较坚了，所谓血气实肌肉坚。等到月锅空，就是月呢已经到空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变成这个弦月的时候呢，月锅空则肌肉坚，筋络虚，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开始瘦弱，而且呢这个筋络也变得比较虚，胃气去行独居，这个时候胃气也已经开始离开，而且呢行也一渐渐的变消瘦变弱，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也。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根据天时啊，根据时间来调气血。所以他说是以天寒无刺，天在冷的时候不要扎针，天寒无刺，天温无疑，天气热的时候呢扎针绝对没有问题啊。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升无血，就是说在月呢已经开始往上升的时候，也就是这一个月里头月开始升的时候呢，那么月升无泄，这个时候不要给它泄气，因为它刚刚开始嘛，这个时候不应该泄气。月满无补，月亮呢已经满了的时候不要给它补气，就是说这个时候讲补泄都要跟天时配合，跟月亮的升起或者是月亮以及圆满的状况都得要互相的配合。月锅空无滞，就是说月锅已经空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月亮的时候，或者说月亮已经很变成一个非常闲的这个月亮的时候呢，那么无滞就不要给治病，是为得时而调之，这个时候呢是得他的时而调整这个病情。因天之序啊，序盛虚之时，宜光定位正立而待之。那么这个光以及这个位，也就是天时与地利呢，通通要配合。你看天时地利人和是我们中国人最讲求的一个什么，不只是治病，而且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讲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这个人气正在那个正在虚的时候你该补，正在实的时候你该泄，连天气它正在满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补，正在虚的时候你不可以泄，等等都是讲这件事情。然后再看他说故曰月升而泄，是谓脏虚。假如说月正在升的时候呢，你要给它扎针来泄它的话呢，这个时候会使得五脏六腑变虚，叫做脏虚。月满而补，假如说在月满的时候去给它补呢，这个时候血气往上扬，往上溢，就是往上升，往上甚至于满出来的话呢，络有流血，络里头还流着，这个流是流存流的时候，那么络里头啊，经络里头存流流满了这个血的话呢，命曰重实，这个时候呢会使这个人太过度补太过度多了， 越锅空而治，假如说越锅已经空了的时候而给他治病呢，是为乱筋，这个都不好。一个是脏虚不好，一个是重食不好，一个是乱筋，这些都是不好的。阴阳相作，真邪不别，就是对于阴阳不搞清楚，真的邪的，真的假的不分别。沉的时候沉以流止，外虚内乱，沉的时候你让它还积在那个地方，外虚而内乱呢，淫邪乃起。淫邪就是说这个开始病气的邪气就开始发生了，这个时候呢，人的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坏。所以皇帝就要问啦，他说心辰八正怎么样的去知道它呢？就是心辰就是天地的日月星，如何的啊，它跟这个八正之气，我们如何的去候它，如何去了解它啊？那么岐伯就说啦，心辰者是日月之行也，心辰是日月的行走的一个轨迹，或者行走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八正者呢是后八风之虚邪，八风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这些个八种风啊，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这不一定的不同的时间呢，这个八风就开始侵袭人了。四时者，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者呢所以分春秋夏冬之气所在，四时可以知道春秋以及夏冬他们的这个气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以时调之也，这个时候要用时间来调整这个人的气。八正之虚邪而避之无犯也，这个八正之虚邪呢，我们一定要紧避之，要谨慎的避开它，不要犯到，那么这才不容易生病。老人们常常说，你为什么不多穿件衣服啊，你看你感冒了吧，啊，你为什么不在该吃的时候吃啊，你看看你饿着了吧，你身体坏了吧，你贫血了吧，是不是这样啊？本来人就是应该根据天时而用餐、睡眠、休息、运动、娱乐，所有一切事情都应该根据天时地利而来做的。假如你不跟着这个自然而做，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人是不是容易生病呢？那么所以啊，古时候的圣人都教人一定要什么时间睡，什么时候起，都讲得清清楚楚。例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就讲过，好，就讲过人呢要在春天的时候怎样睡怎样起，那么夏天的时候什么时间睡，什么时候起床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再下来呢，那么这个岐伯又继续说，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就是我们自己身体已经虚了，又碰到天气的虚，那这怎么样呢？两虚相感，两个虚都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呢，其气至骨，它的气呢就进入骨了。这个时候你看，气入骨，病气入骨，这好治还不好治？我们中国人认为，就中国医学认为，这个人的病啊，是从皮毛而入血脉，而入肌肉，再入筋，然后最后入于骨，入到骨的时候这个病已经就难治了。所以两虚相感，其气至骨，这个气呢进入骨，入则伤五脏，那么进入骨了，那么五脏肝心脾肺肾通通都被伤，恭候救之。这个时候我们当医生的呢，这个时候要赶快救他，弗能伤也，不可以再去伤他了。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这个就是天之忌也，忌就是忌讳，天忌忌讳这些事情不可以犯到，犯到的话那么就不好了。所以说是为故曰天忌啊，不可不知也。然后皇帝就说，好吧，那么其法心诚者我已经都知道了，又怎么知道以前的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天时地利等等都怎么样的能够做得好呢？那么岐伯又说，法亡古者 就是说要知道过去的，那么必须先知真经，也知道真经，真经就是扎针的那一个经典，也就是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啊，有一部分叫做灵书，灵书部分呢被现代啊被后来人称之为真经，因为它是讲针灸治疗的。验于来经者，知道真经，然后知道现在啊，现在是怎么样？先知日之寒温，知道日的啊，就是一天的或这个寒温。月之是虚盛，知道月亮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空，什么时候旺等等。那么月之盛虚，以后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这个时候呢来调这个身，就是天地，然后呢再来调人，天地之气知道了，再来调人啊，天地人的观其利有验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知道扎这个针或者治这个病呢就会有效了。观其明明者，言行气营卫之，不行于外也，而攻毒之之。这个我们这个好的医生呢，他对这些东西都知道。那么再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岐伯还讲了一句话，也非常有意义的，在同一篇里头，他说：“上攻救其萌芽，下攻救其已成。”说啊，好的医生呢，治这个病的时候，当这个病刚刚要发起的时候，他就能够治了。就是救其萌芽，刚刚发起的时候就把它治好了。那么可是下功呢，救其已成，就是下功啊，是这个病已经成了，已经坏了才来治疗。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讲法，上功治未病，中功治已病，下功不治病之已发，都不知道病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怎么样都不晓得。那么好的医生就是你这病还没发呢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治病有的时候，我们用西方医学的看法，就是有了病我才来治他嘛，没病我弄他干什么？好了，可是现在他也渐渐的了解所谓的预防医学，所以呢就开始做所谓的免疫医学，免疫医学呢就打预防针啊等等，那这也都是晚近的这几十年来才开始做的。可是这几十年来做这个免疫医学呢，到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么在很多的报道里头也已经讲了，例如打一些预防针反而得了另外一些个问题，例如曾经啊、有人问过我，他说为什么我打了感冒的预防针，我本来五六年都没感冒过，可是我打了感冒的预防针之后，我竟然的感冒而且一发再发，为什么？这就是免疫医学有的时候有所穷啊。可是中国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医学不是的，它是怎样？它是完全法于天地人的，这样子法天时法地利法人气来治疗这个病情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古时候治病常常都能够药到病除，而且永不再生病。那么所以皇帝就要问啦，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个补泻然后来治这个病呢？就是说怎么样当一个上工，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医生呢？那么余闻补泻未得其意，我知道补泻呢，却不知道到底怎样补怎样泻的这个意思。于是岐伯就说，泻必用方，而且呢补必用圆。什么叫泻必用方，补必用圆呢？这个方，这个圆什么意思？有的人以为是方是针，以为圆是针，以为是用针，其实不是的。方就是正其时，就刚刚好在那个时间发生的。所以在这里他就讲，方者以其气方盛也，这个气刚刚好在最盛的时候，以月方满，月正在满的时候，日方温也，日刚刚好在温暖的时候，以身方定也，方就刚刚好在定的时候，息方息也，就是呼吸刚好在息的时候，这个时候进针就是泻，这就是泻必用方，正好在他的气最满最盛的时候来扎针来泻他，那么这就是泻必用方。补必用圆呢，圆就是圆什么意思？圆就是行，就是走动的意思。圆者行也，行者移也，移就是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重其营刺啊，就扎针的时候必其重其，一定要扎到血气之所走，故曰啊，这个时候呢复以息排之也， 这个正好他在吸气的时候呢，这个针就要拉出来，不可以再进针，这个时候就是在补他的气了。你看一补一泻都有这样子的学问，那么在我们当扎针的时候多么难呐、啊！当医生多么的要注意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做针灸的时候，补泻阴阳与天时地利都得要清清楚楚，才能做一个好的医生。所谓上工跟下工是分别在这里啊。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你好，哎，是这样子哈、哦，我看好像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的人好像举止怪异呀、啊，然后讲话好像发疯一样，有的人是说那个是被什么鬼呀、啊、
什么那些，
对对对，被那些附身哈、哦。那我又正好看到这本那个《针灸大成》哈、哦，我看到它里面好像有提到什么针灸还可以治什么针邪什么。这些东西啊，
是的，
什么精灵妖孽这个哈、
哦，是、
啊，我是看得很不懂，我是想是不是
啊、哦，这件事情是在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鬼附身啊、灵附身啊之类的啊。那么其实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精神病吧。
对，
比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凡是男人、女人或者或歌或笑或哭或吟，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哭，有的时候笑，有的时候歌，有的时候什么这些事情，那这讲起来就是现在所讲的说的精神病或者精神分裂症之类的毛病。所以这个地方呢，古兽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而且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看不见就说是没有，或者是看见了就说是一定是鬼灵附身，也不要去迷信它，也不要说这个事情是真的或假的。可是古兽真有这一套治法。那么他也真的能够治一些病，例如在《针灸大成》里面，这个像你选的这一篇，就是杨继周先生他写了这一篇叫做《针邪秘药》，就是因为它是很秘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过去啊，像中国大陆曾经就是所谓的去四旧啦，什么破除迷信啊之类的，他们那里出版的这《针灸大成》啊，这一部分就把它给删掉了的。
真的，
其实一本书，其实一本书里头啊，它是为了存针，就是为了存这个古时候的一种，
医术，
对，医术，其实想让这个后来研究的人可以继续研究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应该把它给删除的。除了这个针邪秘药以外呢，还有这个部分，你看到像这里有一个叫做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这个所谓十三鬼穴。看起来就很简单，不是这没与鬼倒关系不大，但是呢一看就知道像人中啊、少商啊、隐白啊、大林啊等等这些穴道，其实它是一种，就是说可能就是神经末梢比较来的分布比较来的丰富的那种穴道，所以在这里刺激了的时候呢，人就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所以当人例如说精神病啦、或者人因为某种原因而猝死，就是例如上吊啦，或者是掉到水里边啦，或者被火烧了等等，突然的就闷昏了之类的这种人，那么用这个像孙真人十三鬼穴这种东西呢，就可以使，因为它是一种神经末梢的刺激，所以很强的一刺激的时候，这个人就一下子醒过来了，所以他能够救急，很急的一种病，你不能把它给完全当作什么鬼啊什么。可是古人呢，他叫它叫做十三鬼穴或者叫鬼穴之类的，也不能把它给当作真的是鬼灵之类的东西。
那是不是说等于说这个人他是精神上恍惚啊，或是精神上有点、
或者说或者休克，或者是恍惚，或者是真的精神已经有点就是有点毛病了，像是痴呆了之类的，那么这些个治疗的方法究竟也是一种参考。那么我曾经在临床上也用这种方法治过一些精神上面的疾患。 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也是很奇怪的一种治法，例如在针灸大学里面有一个叫结药灸法，这是医学入门是选的啊。
嗯。
那它这里面呢，有一种叫做什么，像鬼哭穴。
鬼哭穴。
这个鬼哭穴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手啊，这个大拇指这样子绑起来，用个绳子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以后呢，在这两边用艾灸，灸了以后，他会说，就是。他假如说真的有神灵附，就是所谓的鬼灵神灵之类的东西呢，那个神灵鬼灵他会在这个时候叫一声，说哎呀好痛啊，我走了算了就走了，有这样的一套这样子的一套说法，但是我是没有试验过。不过根据有一些人试验，他们说真的也有这么回事儿，那么也真的可以治这一种所谓的什么神灵附体的话，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们在修炼的时候，因为心不正啊，就会有那种所谓的附体。附体呢，就是一般人说神灵附体了，其实搞不好就是鬼啊、狐啊，或者是什么狐黄白柳之类的这些东西附体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很不好的。所以在修炼的时候呢，心一定要很正，一定要完完全全是一种。在一种处在一种很平和的状态之下去修炼才好，或者说是执着啦、欲望啊等等很少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在修炼或者在打坐了等等，才不容易发生那种不可预知的那种不好的状况。
所以说古时候的医师啊，他们好像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哈，
是的，
所有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啊，他都。等于都把它写下来，流传下来。
也很有意思，在结药灸法里面，不但是可以治这种，还有就，它也可以灸这种猝死，就是突然死亡的。突然死亡呢，他就说，像是脚啊、他说足两大指内去甲一九叶，也就是在脚趾那个地方来做这种艾灸，它也可以把这个人一下子救起来，因为脚趾那个地方它是比较起来怎么样，就是敏感的地方，一灸它就很痛，痛了就醒来了。
这样真的是很不简单哎！
是的，
谢谢胡医师，
谢谢。